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很长的一章，摩西很详细的写记下神所启示、神所默示，关于为祭司所做的礼服，其实比较多是为大祭司啊，一般的祭司的礼服只包含一小部分，比较简单一点哈。很长的篇幅，可是我们要来读一到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粘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衣服的。衣服的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提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衣服的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衣服的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粘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两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扯的链子搭在二槽上。十五节到三十节，十五到三十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粘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边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色列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 以父的礼仪奉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圣经常常用穿上衣服，穿上衣袍，来讲到神赋予人好像一个他的祝福，或者他的生命，或者他的荣美，或者就是他的恩赐啊，用衣服来代表这个。你看以利沙披上以利亚的外衣，就承袭了以利亚的能力啊。约书亚在归回时代的约书亚，不是那个率领百姓进迦南地的，是归回时代的约书亚，那是大祭司哈。在撒加利亚书应该是第三章吧，神提到说要把他原来污秽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另外的衣服哈，都代表这个意思哈。那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提到以拯救为衣，以公义为袍，是不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后面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就像新妇佩戴装饰。你看圣经常常有像这样的话。旧约圣经还有一个故事也提到这个，不过是反面的，就是扫罗王为了哥利亚把他的战衣给了大卫，可是并不合他穿，对吗？大卫没有接受啊。人给我们的衣袍，人加诸在我们身上，或者说我们在这世上看到别人的样子以为自己也应该追求要有那个的不见得是合适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披上，给我们披上了才真的是合适我们的。新约圣经仍然承袭这个做法，仍然把披上衣服用来表示神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的恩赐，他的能力，或者他的荣美，他的生命啊。比方新约圣经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是披戴基督了，对吗？穿上基督。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提到，我们得救的人是穿上了新人，穿上了新人啊。他没有只是用神把我们更新的来讲，而是说加了东西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穿上新人。事实上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还提到好些东西是神穿到我们身上的，可惜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那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对不对？那里说要存
怜悯恩慈，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你知道吧，这个原来保罗用的是就要 put on， 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所以神把他的性情要穿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用这个来想到大祭司的礼服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大祭司是特别用来预表神的儿子那么他披上这个礼服，意思就是要给我们叙述基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身上怎么样有神一切的荣美，他把神的恩典和真理带来，他把神的形象带来。他对门徒说，你们看见我， 就是看见父。好、哦，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祭司的礼服，看德国那位弟兄他怎么样制作大祭司的礼服。我觉得他做的应该比摩西的时代漂亮了哈。哦，这个大祭司礼服大概有这样的，刚刚我们读的提到他有内袍，就是白色的，不，圣经说杂色的内袍，再来是蓝色的外袍，外袍整个，当然内袍也是全身的了哈。外袍大祭司一穿上，内袍就只有少部分被看见了，可是一般的祭司就只穿到内袍为止而已，蓝色之上之外的只有大祭司才有。再来就是以弗的这个像 apron， 像这应该像什么，像厨房的那个你的那个呵呵围巾一样的，这是以弗的，好像是特别跟祷告有关。而以弗的最核心的就是胸前有一个胸牌哈，另外还有还有这个他的腰带，就是摩西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还有他的冠冕，他头上的冠冕。所以你想到大祭司的时候，脑海里面有这些项目好吗？记得这些事，你不需要像背书一样去背这几个了，就像在我们身上穿衣服你就容易记嘛。对，神本来就是用一个形象，用一个图来教导我们，而不是只是用言语一些语词来教导我们。那我们特别来看看，放大一下，就下一章有他的胸牌哈。我们来核对一下哈，胸牌的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玉、玺跟红玉，他第一排都是红色的吗？并没有。所以这个德国弟兄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认真的仔细的做，可是好像没有做的很合适。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这个像，这是绿色吗？不是，这个说金刚石可能还有点像了啊，这是蓝色没错。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紫玛瑙这是紫的吗？这是紫的吗？
不是，
这算白的。对了两个。第四行是水苍玉，水苍玉好像应该是绿色，有苍这个字应该是绿色，对不对？还有红玛瑙跟碧玉，十二题他好像答对八题的，还我们刚读的经文你会看到这个，他摩西很仔细的讲这个胸牌哈，他有两条，跟他的肩带怎么样，跟那个以弗德的肩带怎么样系在一起哈，又在下方也系在一起，在这个四个角都系的，而且还特别强调要系紧一点啊，意思就是不要让这个胸牌在你身上会这样，会这样好像风一吹，是不是人一动就在那里晃来晃去的，而是要跟以弗德都要贴紧的啊。而这个冠冕上面，头上的冠冕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OK， 看看这个图也许帮助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印象更深刻一点啊。如果大祭司是指的耶稣，那么你在看这个大祭司礼服的荣耀跟华美的时候，神就是要我们去想到将要来的那一位真实的大祭司，神的儿子，他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跟华美啊。可是另外我们也都是基督的身体，对吗？既然我们是基督的肢体，那么他披在他身上的衣服当然也披在我们身上啊。而且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也都跟基督的祭司的身份有份， 所以这些礼服你想到他，一方面想到神的儿子，另外一方面想到自己，都不算是僭越的。神希望我们身上披戴这些为荣耀为华美，这是神的儿女应该经常放在心上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彰显神的荣耀和华美啊、我们不要只是常常想到的是我要为神做什么事，要把什么事做得更漂亮，做得更好，带多更多人信主啊之类的。也许有时候想到那个也好了，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应该持续的、常年的、总是要想到的，就是我们祷告着要让神的荣耀华美披在我们身上，不是装一个样子，也不是去买华丽的衣服穿，那是指的内在的生命，对吗？那一定要内在有改变啊，而不是外面做一个样子。嗯，那你也可以细细的研究这些内袍、外袍、腰带、以福德、胸牌、冠冕等等，来一一的思想啊。虽然这里面这些规格、这些样式，它的属灵的含义不一定大家的说法都一样，但是你总是要去思想它。也许你有你自己的思想，只要不要把它想得太离谱就好了。至少要在这一个方向里面想，就是为荣耀、为华美啊，让我们常常会披上这样子的礼服。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大祭司的礼服，你一看大概会特别引我们注意，很快吸住我们目光的，就是胸前那个胸牌啊，那是一个织成的后部。从这里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之前啊、在讲到会幕的规格的时候，除了皂荚木、包金等等之外，也提到好几个要织成的东西，织出来的东西，像用织布一样织出来的东西，那些帘子啊、幔子啊、帐幕啊等等，都是织得很漂亮、华丽、色彩鲜艳，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捻的细麻，常常都是这样的四样东西，你记得吧？这在前面几章一反复出现。你有没有注意到，从28章出埃及记28章提到大祭司的礼服，在讲这个的时候加了一个东西？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金线，金线啊，金子，他们把金子锤成薄片，再把它切成细丝，这样。用金线当作其中一种织的材料，把它织进去哈、所以这就使得大祭司的礼服好像比会幕更加的华丽，对不对？也更加的贵重啊、贵而且重，因为它更有价值，而且黄金是很重的金属，所以也更重一点。所以这个大祭司穿上这个礼服其实很辛苦的，因为很重的，它不是轻飘飘的样子的，也许因为会幕是要让我们更多想到神的建造，也就是想到教会，虽然我们在其中都会看到基督的影子，那是当然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按照基督的样式，也可以说是基督的生命建造在我们身上，成为教会嘛。但是毕竟呢，是在讲到教会。可是现在在讲大祭司的礼服的时候，显然就直接在讲到神的儿子自己，所以他身上穿的就比会幕织的还要贵重了，要加上金线。这是我的诠释啦，我的了解，给你做参考啊。这个胸牌大概有多大呢？刚刚看那个图，你大概也会知道。他说胸牌一虎口，我不知道那些以色列人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手指头多长，一虎口有多长？像我的一虎口差不多有15公分，你的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在讲义上写，也许差不多15公分见方，你知道10公分多少对不对？10公分差不多这样，整个伸开的这个叫一虎口嘛，拇指跟食指最用力的撑开来，这样一伸，这个叫做一虎口，对吧？我没说错吧？嗯。这个以福德被做制作的特别的细致、漂亮、贵重、华丽，因为那个是祭司跟神交通之处、相接之处，里面有乌灵和土民，那是在求问神的地方，所以那个好像代表跟神交接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以福德被拿来祷告。大卫曾经要祷告的时候，在战场上他要人家把以福德拿来，你记得吗？他拿着以福德来祷告，所以以福德跟祷告有关，因为他祷告求问神，上面有胸牌，有乌灵土民，那所以以福德跟胸牌大概是不能够分的，讲到以福德一定是包含胸牌的啊，虽然胸牌是另外去连上去的啊，所以那就是一个代表的祷告，也就代表祭司跟神相交的地方啊。那我们已经提到他的胸牌的上方两边都有很细致的提到怎么样跟以福德连接在一起，下方两边也是一样，而且要细紧，让整个胸牌是紧贴着以福德啊。你也可以说，当然就紧贴着大祭司的身体，让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哈，而不是在讲一个跟我们不太有关系的事情。如果你的祷告就像这样，虽然讲很多华丽的话，可是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那个大概主耶稣会说那个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大概所以这一切都是用很贵重的材料，而且还用精巧的工来制作成的，对吧？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都用像这样的字眼来讲，就是做的最美丽、最华丽，而且又做的最精致等等啊。那我们知道在胸牌里面特别被提出来，应该也是最吸引人的眼目的，就是胸前那12块宝石。而且在这里神没有说就12块宝石在上面而已，他一一的提到每一个宝石的名字啊，都不一样的宝石，一共有12种宝石在上面。那些宝石在今天可能它的价值各自有高低，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摩西的时代那些宝石是不是价值也有像今天这样的高低啊。今天有一些东西的价值是被在市场上被炒出来的哈，那那个时代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神在这里没有，似乎没有特别的要表明哪些宝石是特别有价值的，但是都是宝石。所以那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似乎在象征以色列的12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后裔，也就12支派有各自他们有他们的特性跟发展，就如同他们的父亲在临终之前给他们说预言所说的一样各自不同，可是都是神的宝贵的产业在摩西五经里面许多次提到神称他们叫做属神的子民，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原来的意思就是宝贵的产业，神宝贵的产业。所以我喜欢说这些叫做 his treasure 他的宝贝所以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发展，但是在神眼光中我们都是他的宝贝，都是宝石我们今天也一样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就会对某一些东西存有更高的敬意，觉得那个是更高贵的 比方某一些职业你觉得是更高贵的，多半更有钱的你就会说他更高贵，但是也有一些不一定更有钱，但是你就是会认为他更高贵。但在神眼光中一定是这样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十二种宝石在我们的时代就有区分了，蓝宝石是不是比红宝石贵重？如果一样纯净的话，也许这是为什么结婚25年叫红宝石婚，要到45年才叫蓝宝石婚。好像越多年那个宝石是越珍贵的。我前几天才刚度过45周年，你知道蓝宝石婚。你看贵重的。可是我很怀疑摩西的时代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啊，而且写在圣经上，我觉得似乎正是要表明在神眼中他们没有贵贱之分，他都一样是 his treasure， 一样都是神的宝贝。但愿我们也这样，不要跟随着世界的眼光看事情啊。你在商场上你需要跟随世界的眼光看事情，知道什么东西你要花多一点钱买了，但是你想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不要用那些眼光来看，要更多用神的眼光来看。以弗得上头还有另外一个也会吸住人家的目光的，就是他的两条肩带上面各安了一块红玛瑙啊，这个红玛瑙应该比起胸前的宝石大块一点，大概啊，因为每一块只有两块而已，左右各一块，每一块都刻着以色列6个儿子的名字，一共12个儿子的名字，那当然也就是12支派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大概不需要太去琢磨去探讨。胸前是12支派的名字，肩头上的红玛瑙是12个儿子的名字，这个有什么不同等等。有的人会喜欢在这里面去下功夫去发明一些说法，可是我建议你不要这样，我觉得这只是圣经喜欢的写法，他不要很单调的写，这边用12支派来写，那一边用12个儿子的名字来写，因为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对吧？可是这个胸前的宝石还有肩头上的宝石都各有12个支派的名字，我觉得应该让我们更多的想到这一件事，就是主怎么样把我们把他的百姓放在他的心上，担在他的肩头上。我相信这个是讲到这些宝石最主要的想要表达的意义啊。神把我们放在他心上，对吗？他也把我们担在他肩头上，而且这些都在圣经里面你都找得到，圣经直接讲到的话啊。当所罗门建好圣殿之后后来他祷告以后，夜间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就讲过像这样的话，说他的心他的眼必藏在这个地方啊，他的心他的眼必藏在这里，意思就是他把他的百姓放在他的心上。至于他担着把我们担在他肩头上，圣经当然也有一些话提到这个啊，比方诗篇68篇吧，17还19节，19节大概那里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是不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要熟悉这个经文好吗？这个跟你有密切的关系，读到这个经文就要记得你是被神背在肩头上的，被他放在心上的。你如果多去梦想这个，而不要整天想着一些别的事情，我想你的心会起变化， 这会帮助你，就是在遇见很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不会好像活不下去一样，不会的。你要多想这个，不要只是说哦，我知道了就好了。不是的，这个是要让你想到一个地步，就像那些名字是要刻在宝石里面的，也要让这件事情刻在你的心板上，刻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是被神放在心上的，我是被神担在肩头上的，嗯，好吗？希望听我讲这些话的人真实这样去做，一次又一次的做，直到这件事真的刻印在你心里面。我相信这会减少许许多多以后的日子，你在那边抱怨说你遇见的难处，或者是需要找人谈，想要知道我该怎么办，非常有可能会减少你需要做这些事情的情况。如果你真是把这些事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的肩头上，嗯，即使在神跟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后来带到西乃山要跟他们立约颁布律法十诫给他们之前，神就讲了一次这一件事，他说我把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记不记得神把我们背在他翅膀上，那当然就像以人来讲就像背在肩头上一样。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我们不再需要背负自己背负重担，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吗？不要轻轻的看他，不要太快的说我知道了，而是要深深的知道。你记得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之后特别讲的事情，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个意思当然就是你的重担可以放在他肩头上，由他来背。所以不要只是会背这个经文好不好，不要只是说你知道了，认真的默想祷告，直到那个刻印在你心里面。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可以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那么你仍然认真工作殷勤负责，可是心里知道是他背负我们的担子，所以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动脑筋，但是你不需要忧虑，你不需要烧脑，你不需要爆肝，对吧？这是现代人用的话。来，我再讲一遍，你仍然要思考，要动脑筋，但是你可以不需要烧脑爆肝的，嗯，不要以为那是今天我们在世上在职场上必然要有的，才不是嘞，因为他是背负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天天哈，哦，嗯，被神背在肩头上，是代表一种可靠安息，对吧？我今天想到我要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许多年前，我跟我的弟弟一家到南部去旅游，那时候我的侄儿还很小。我在垦丁公园就把它背在我的肩头上，应该他觉得那么舒服那么得意吧，他就直接尿在我的肩头上。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我没有小孩，我不知道小孩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他应该觉得很 feel at home 才会尿尿吧。我们也是这样，你知道吧，你会觉得有安全感，你知道主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拥我们在他的胸前，抱在他的怀中，而且把我们担在他肩头上，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等等，我们的一切都可以有安息，而且是甜美的安息。那我们可以在那里说，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嗯，而且在那里你将要更多看见神的荣耀，啊，先知以赛亚，我觉得他不是在讲道理，他应该是有经验，他讲了一句话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嗯，你如果真正的进入安息，你必然要看见神的荣耀，嗯， 那如果祭司也是讲到我们，不只是基督是祭司，我们也是祭司，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么我们也应该像主一样，当主把一些人啊，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把他们抱在怀中，存在心里，担在肩头上。这个是服侍最好的定义，你知道吗？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其实蛮容易想到那些事工，因为都有事要做，怎么样把它做得好，做得成功。可是其实你应该不时地回到服侍最根源的东西，最核心的价值里面，那就是把神量给你的人放在心头上，抱在怀中，担在肩头上。无论是神把你的孩子托付给你，或者把一般主日学托付给你，或者把一个小组托付给你，或者把也许更大一点一个教会托付给你，或者在职场上把一些人托付给你等等，都是一样的。保罗就是这样过生活的，他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担在我的身上，对吧？这是保罗服侍的态度。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如果尿尿当然就尿在你身上嘛。就是像这样。你知道这样的态度就是把它放在心上，担在肩头上，这个态度本身就是祷告啊。所以我不需要常常以为祷告就是要大声的祷告，说出很漂亮的话，或者要多多的这样祷告。其实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你真正的把一些人放在你的心上，担在你肩头上。历史历代有一些侍奉神的人，他们就是这样服侍的。比方我们喜欢想到一个加拿大的女孩被神差派到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密桂林伊苏贝尔昆。他后来得了乳癌，他那时候因为应该也是战后还有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吧，他离开中国回到北美去，可是他的时候身上有疾病，后来他只50几岁就去世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将来在天堂他们通常只会看到我的脚跟。他说将来他在天堂的人不太会看到他的脸，都只会看到他的脚跟。他说因为我会在天堂的边界好像栏杆那里往地上看，看着傈僳族，意思就是他的心就是放在哪里。前几个星期可能是在主日聚会，我给大家讲的另外一个英国女孩被神差派到香港，在九龙城寨服侍的 Jackie Pullinger 潘宁卓姊妹，她也是这样。她说她的地方就是在九龙城寨，她说她没有办法想象去别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家，就是在那里哈。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那里的一个大帮派的第二号头目有一次来跟他讲说，潘小姐，我想你是认真的。他说以前也常常有基督徒来，他们来这里2个礼拜拍一些照片给我们做见证，每天晚上回到城市里面去住在好的旅馆里面，白天来这里给我们讲福音，给我拍拍照片，2个礼拜以后就走了。可是我看到你已经在这里4年半，我想你是认真的。他们那样的人要看你4年半才相信你是认真的 你知道 Jackie Pullinger 把那个地方当作他的家，觉得那就是神要他在的地方，他把所有的心都放在那里。那个地方可不容易啊，他面对的人全部都是那些非常贫穷，然后很多人吸毒，很多人做妓女卖身，很多人经常出入监狱，很多人是用暴力在那里生活的，要改变他们非常不容易啊。可是他就是像这样，你真正把一些人放在心上，担在肩头上，那个意思就是你就是把跟他们在一起当做你的家，不是你工作的地方，不是你的职场，是你的家。别人也有可能会觉得，他们用他们生活的样式会觉得说，你那样不会很痛苦吗？可是你真的身在其中，你不会的，因为你认为那就是你的家，你并没有先对自己有一个期待，说我应该过怎么样怎么样的生活，你在那里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能这样才真的叫做你把人放在心上，担在肩头上。我们刚提到以弗的，特别是用来祷告的，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胸牌。一方面我们刚刚讲，你把神的百姓担在肩头上，放在心上，那就是祷告。另外一方面，胸牌里面神放了两个东西，乌领土明。摩西完全没有提到乌领土明是什么，他完全没有加上注解，所以为后来的人就很麻烦了。我们今天的学者就不知道到底那是什么，有各种说法。其实不是到今天才这样，就在旧约时代的后期，他们就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了。我想你记得在归回的时代，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有记载归回的人的名单，在讲那些名单的时候，特别要讲到他们是什么出身，有一种人特别要确定他们的出身，就是祭司，因为只有真正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吃献祭的时候的至圣之物。可是有几个人，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说他们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不能吃至圣之物，但是又没有办法查验。如果以前的世代，摩西还在的时候，约书亚还在的时候，可能大卫还在的时候，他们就有希望，因为显然那个时代有一些人晓得怎么样用乌灵土明来求问神。在那里我们中文圣经以斯拉记翻译作决疑，就是决定我们疑惑的事情啊。等到有决疑的祭司兴起来，我猜他们后来一直没有等到，那些人就一直存疑着，也就是不能吃至圣之物。我相信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个让他们明白，有一天基督要来到，那才是真实的乌灵图明。今天的学者去研究乌灵图明，有一些人认为乌灵是希伯来字的意思，很可能是光明的意思，这个说法比较多人接受啊。可是图明的意思就比较有比较模糊一点，比较有争议，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是完全的意思，光明跟完全啊。也有的人觉得乌灵土明就是一明一暗，所以当你求问神的时候，神借着明或者暗来表示 yes 或者 no， 你有点可以一个一个问。还有人认为，因为乌灵跟土明，一个是用希伯来字母，希伯来字有22个字母，乌灵是它的第一个字母，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就是相当于英文的 A， 就 Aleph 这个希伯来字。而 t 土名的第一个字母是希伯来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套，所以他们觉得有可能乌林土名里面包含了希伯来的22个字母，就使用的时候好像抽签一样，就借着这样抽出来可以拼出字来啊。可是如果像这些说法，就会有点像今天宝贝和角杯一样，正反明暗是否就可以决议了。为什么会说不能决议的，要等到有决议的祭司兴起来才有办法用呢？不过我觉得有可能，即使这样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那个是神显出来的神迹，而不是说你在那边本身就有，像角杯的话就是有一个平的面一个是曲的面，所以就正面跟反面嘛，对不对？那个的话可能不是这样，而是即使它有明跟暗的这样的显示，很可能那也是出于神做的。而神会那样做一定跟使用的人有关，在使用的人比方是摩西或者是亚伦或者是像约书亚大卫这些人，他们是神所拣选所命定要做领袖的，神就给他们就像恩赐一样给他们能够这样做。所以我想重点还是在这里，所以神，我相信神借着这个就是要在神的百姓里面教导他们，让他们预备好来迎接将来有一位真正能够决议的大祭司来到，就是基督的来到。我要讲一点关于大祭司礼服里面的除了以弗德以外会很吸引人眼光的衣服，就是他的外袍。因为所有的祭司都只有杂色的细麻织的内袍，可是只有大祭司再披一件蓝色的外袍，再加上蓝色自古以来都是各种染料里面最贵重最稀罕的啊，最不容易的。祭司的礼服那个蓝色外袍，摩西特别吩咐要为他的领口织出领边来啊。有人觉得有可能是比较不会破裂，织出那个领边意思就是说布如果这么厚，那个边比那个布多厚一倍甚至多厚两倍，有这样织过就比较不容易从那里破裂啊。但是这些我想都是要表明神要他们让自己穿上更正式有荣耀有华美的礼服。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你记得吗？有一个王摆设宴席的时候，那些被邀来的宾客来了，可是居然有一个人来了却没有穿上礼服来啊，后来就被王责备甚至被赶出去啊。我想这些都是要提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父王的宴席，你要以圣洁为一，你穿着不要邋遢。我讲的不是外面的邋遢啊，今天有时候我们会有穿着邋遢的来聚会，那没有什么关系哈。可是我们的里面，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里面应该有礼服。比方你来聚会朝见神，或者你跟神祷告，或者你敬拜的时候，你内心一定要整齐，对吗？不要胡乱的做哈，不要轻忽的做。有可能你开始祷告，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开始敬拜的时候，你心还不整齐，这并不表示你就不应该祷告或者敬拜，刚好相反，你要借着祷告敬拜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在祷告跟敬拜当中让你的心变得整齐起来啊。比方如果你唱诗歌卖力的唱，即使不太会唱 也尽量卖力的唱，蛮帮助你的心整齐起来。我常常都是这样，我觉得只要好好的开口唱诗歌，心很容易就整齐的，嗯，就是像这样，嗯。所以当祭司穿上礼服的时候，在披上以弗德之前，他是一身蓝的，嗯。自古以来，人就喜欢无论什么东西，喜欢有蓝色在里面，加上蓝色，就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反正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也许一种更特别欢愉、喜悦的感觉哈。你不觉得神蛮用蓝色来款待我们吗？天一般来说，只要是好天气，蓝色海，蓝色，这是我们在地上能够看到最大的一片的面积的东西，哎，就是天跟海都是蓝色的，嗯。可是很有趣的是，古代并没有那么丰富的可以拿来当颜料或者染料的蓝色的东西。你知道要成为染料是不容易的，你可以看到天是蓝的，你又不能把它拿来当染料，海也是，其实它不是真的蓝色了哈。我们都知道天跟海是因为反射的关系哈。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花啦或什么有蓝色的，但它不一定能够被制作成燃料或者颜料哈。今天的学者认为，摩西的时代很可能那时候最普遍的蓝色，我们称它叫做埃及蓝哈。你去网络上查一下，就是埃及蓝那个颜色啊哈，很不蓝，就是不是那么鲜艳的蓝色，也没有那么蓝哈。其实你如果不时的有注意到那种在中东地方的古代的建筑物，或者是像尤其像埃及，他们有各种壁画啊、雕刻啊，他们有颜色的，你就会看到他们的蓝色。可是那蓝色，你有没有发现，常常都是有点淡一点，就是反正就不是像今天那么鲜艳的蓝色。后来逐渐的发展，大概1500年前开始有另外一种蓝色开始更普遍的被使用，他们后来把它取名叫群青，我们中文叫群青，有讲义上有哈 ，ultramarine 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读哈。它被拿来做染料，也被拿来做颜料，也就是画家会用它。这个群青到底什么颜色？你看过戴珍珠的耳环的女孩有没有？那一张图，那张画，知道我讲吗？那有点半回头样子的那个，在头巾有一个戴珍珠的女孩，她的头巾的颜色就是群青的蓝，也不是很鲜艳，对吧？可能比埃及蓝好一点。这个是到第六世纪才出现的，至少比埃及蓝蓝多了，可是它很贵，所以曾经有画家因着这个颜料而破产的，呵呵，就变成甚至负债的，因为要买这个颜料要花很多钱，嗯。而我们今天会提到的靛蓝或者普鲁士蓝，都是近数百年才出现的。现在我们看见的鲜艳的蓝色被称为国际克莱因蓝，那个才差不多60年前才有的，哎，嗯。更鲜艳的蓝，现在我们想到蓝，你在网络上很容易看到最鲜艳的那个蓝色，那个才十几年前才有的，哎。所以这个蓝色的颜料染料是很那个历史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嗯。但是在会幕跟在大祭司的礼服上面，蓝色是重要的颜色，提到 很多次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跟捻的细码，现在再加上金线啊，而大祭司更特别，他一身蓝，所以我说我们这张这个给大家看的图，那是近代的人做的，真正摩西时代的大祭司的礼服应该没有这么漂亮的蓝色，嗯，但是无论怎么样，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觉得是非常漂亮的颜色，看到那个会想到属天的味道，因为那是天的颜色，很可能神也是要他们想到这一件事情啊，所以让我们想到这些大祭司的礼服，知道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常常想着我们要披上主的性情，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他的华美，而且在这个生命的美好的彰显当中，我们将会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将会晓得我们的道路应该怎么样走，因为都包含在这个礼服里面，对吧？嗯。
请唱《颂赞诗选》29首，红色的《颂赞诗选》29首。
生命的